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晚上，我们可以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那么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的第14章，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14章32节到42节。我们要看的是马可福音的14章32节到4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我相信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不只是出现在我们面对重大的人生的抉择，或者说当我们面对一些看起来很大的试探的时候，而是应该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而是应该出现在每一件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上。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或者说最重要的信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然而不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每年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把目光跟焦点放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他所受的痛苦。我们会看重耶稣基督那钉痕的手脚，看到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甚至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痛苦跟羞辱，这些其实都是让我们看了之后觉得非常难过，或者说让我们非常心痛的。但是我在这里想提醒弟兄姊妹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当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请我们记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忍受的，他所背负的，他所承担的最大的痛苦，从来都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灵魂里的。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所背负所承担的痛苦，是源自于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与天父的隔绝。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要背负我们全人类的罪，所以天父就掩面不看他。因为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所以天父就将他弃绝。这是耶稣基督他受难的根本的痛苦，或者说他最大的痛苦。因为你会看到十字架的刑罚在罗马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刑罚，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 还有两个强盗。所以有很多人其实和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肉体的痛苦，那么其实耶稣的钉十字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是如此的特别，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如此的痛苦，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是如此的悲伤，如此的恐惧，用圣经的话说，以至于耶稣说我心里怎么样，极其的忧伤以至于死，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知道，当他走向十字架的那一刻，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是与天父上帝隔绝的。他也知道当他背负我们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是定义要将他弃绝的，天父是定义要将他压伤的，因为这就是罪恶所带来的结果，这就是罪恶所带来的刑罚，这就是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所担心的，他所害怕的，他所恐惧的，他所挣扎的，绝不是肉体上要承受的痛苦，而是因为背负人类的罪，在灵魂当中与神产生的隔绝。所以当亚当夏娃，上帝跟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这种死就是指我们人在关系当中与上帝的这种隔绝，就是指我们人再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美好的关系，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着罪的缘故被隔开了。所以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这种与神隔绝、被神弃绝的这种痛苦，来挽回我们，来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那个晚上，圣经说他祷告了总共有三次。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当他去祷告然后回来的时候，他都做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邀请他的门徒，或者说吩咐他的门徒，你也可以说他请求他的门徒做一件事情，就是与他一同进行。所以当耶稣每一次去祷告，每一次回来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可不可以与我一同警醒片刻，哪怕是片刻。但是我们看到在那天晚上，一连三次耶稣的门徒都睡着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的你跟我是否也睡着了呢？我说的不是你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打盹，我说的也不是在我讲道的时候你觉得很困倦，你想要眯一会儿眼，不是弟兄姊妹，我说的是灵里的沉睡。如果你灵里清醒，偶尔肉体上打盹片刻问题其实不大，但是最关键的或者说最可怕的是，你虽然肉体上非常的清醒，你每一次来到教会都是眼睛瞪得大大的，但是你灵里面却一直是沉睡的，这个才是最可怕。那么灵里的沉睡跟灵里的清醒它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样叫做清醒？什么样又叫做沉睡？今天的你跟我又怎么样可以去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回应耶稣基督的请求，回应耶稣基督的邀请，来跟他一同警醒呢？今天晚上我会透过三个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怎么样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那我也会给大家三个相对的应用。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跟我对罪是否敏感？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的人，必定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人，而且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他死，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了他的罪才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一个 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的人，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是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对你跟我而言 That's personal， 这是一个很个人性的事情，就是你在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认定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死的，是你的罪跟我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所以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的人，是一个对罪极度敏感的人。什么叫做对罪极度敏感呢？就是在大事上、小事上，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对罪非常的敏感。他不只是在要杀人的时候、要放火的时候才想到，哦，这个是犯罪。当他骂人的时候、当他恨人的时候、当他嫉妒人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是罪，这个叫做敏感。你可以尝试用你的手去碰正在燃烧的火，那么你大概知道什么叫做敏感。你跟我对待罪的态度，是不是也好像我们用手去碰火一样敏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对圣灵的带领是否敏感？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对圣灵的带领非常敏感的人。就像耶稣基督，无论是他在旷野40天禁食的时候，还是在他在客西马尼园面对这样的挣扎的时候，他都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他都愿意去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经说有天使来帮助他，有天使来加力量给他，但是我相信更重要的是有圣灵在帮助和带领他。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其实我们也是要来回应我们对圣灵的带领。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跟我对神的托付是否清楚？耶稣基督要我们与他一同警醒，不只是在大事面前，更是在小事面前，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就是让我们去清楚地明白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到底是什么，就是到底上帝要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他怎么样的旨意，上帝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就他什么样的计划。警醒，警醒什么呢？不单是警醒我们不犯罪，不单是警醒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更是要警醒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托付。你看到耶稣基督他能够战胜这样的挣扎，耶稣基督他每一次能够战胜各样的试探，就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给他的托付是什么，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而且是极其的敏感。你也看到耶稣基督对圣灵的带领是十分的敏感的，耶稣基督对神的托付更是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虽然耶稣基督好像是神，所以他就不用去顺服神的带领，不用顺服圣灵的带领，没有。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神学的问题，就是到底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可是简单的来说，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三位一体的神，他作为圣子，他不管是在地上的时候还是在永恒当中，他都是顺服天父跟圣灵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作为神，作为三位一体的神，他况且去顺服圣灵，顺服天父，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奥秘。你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令人惊叹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在合一中彼此的顺服，也在彼此的顺服当中有合一。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是彼此顺服的关系，但是他们在顺服中又是合一的，这是一个很奥秘的 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不用顺服圣灵，没有。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说，我在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让我说的。因为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三位一体的神在救恩当中来分工的时候，来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奥妙。那么今天晚上也会给弟兄姊妹三个应用。首先，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也寻求他的赦免和饶恕。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神隔绝，我们在最终沉沦的代价就是与神的远离，与神关系的疏远。所以犯罪，你就知道它不只是道德的问题，不只是伦理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犯罪归根到底，它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因为犯罪所伤害的不只是人，不只是物，更是创造人的神。所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就是要让我们不断地在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也帮助我们弃绝我们身上的罪。所以看色情的电影，它最根本的问题不只是肉体上情欲上的放纵罢了，它更是我们对上帝所创造的人，即使他是一位色情的明星，是我们对他的一种贬低。因为我们把神所创造的人沦为我们享受和放纵的工具，所以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得罪的不只是人，不只是我们的配偶，更是得罪那一位创造我也创造他的神。当你借着他来满足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在得罪创造他的神。所以犯罪，我说不只是伦理，不只是道德的问题，乃是一个神学的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让我们对罪敏感，让我们在每一日每一刻能够不断的起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所以千万不要对罪仁慈，因为罪对你从来都不曾心软。当你跟我对罪仁慈的时候，我们就是对那一位为你我舍命的耶稣基督残忍，因为他是为你和我的罪而死的。当然同时，每当我们来到真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来悔改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失去那从上帝而来的赦罪的喜乐，永远不要失去这个喜乐。你永远不要失去对罪的敏感，但是你同时也不要失去对罪的喜乐。如果你从来不曾体会到罪对你的折磨跟摧残，那么你也就不可能体会到上帝那赦罪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对恩典习以为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的赦免太过于平常，好像我来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上帝就赦免我，然后我们就失去了这种喜乐，我们觉得听得太多，反而失去了这种感恩。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罪越来越忽视，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罪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们便对上帝的恩典越来越忽视，我们便对上帝赦罪的喜乐越来越习以为常。第二个应用，对圣灵的带领敏感。在耶稣基督的祷告当中，耶稣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绝对的榜样，是关于顺服的榜样，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作为人，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的人，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在凡事上顺服圣灵的引领。所以不要逃避圣灵的感动，不要对圣灵的感动置之不理，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胜过我们里面一切从人来的想法、心思、计划等等，单单去顺服圣灵的带领。最后，让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带领，寻求上帝要在你和我身上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所 在我们身上要实行的计划，上帝给我们的教会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每一天稀里糊涂的过日子，要明白神的心意如何。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认清上帝在你和我的生命中他给我们的托付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一生为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托付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他其实就是要借着这一切把一个托付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让我们一生都可以为着上帝的托付而活。这个托付从大的讲，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可是从小的来讲，就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是到底上帝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什么样的计划，上帝要借着你怎么样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你是否寻求过，你是否问过上帝这个问题，你是否问过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新译本的翻译叫做，不要求我的意思，只要求你的旨意。你跟我怎么样可以胜过试探，怎么样可以胜过软弱，就是你跟我在凡事上可以认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你跟我在我的一生当中都可以清楚的明白上帝在我身上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所以盼望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次思想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让我们把目光不仅仅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肉体的受难上，更是定睛在耶稣基督在灵里面的受难，就是他因为我们的罪被神所弃绝。让我们可以今天晚上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让我们也对我们的罪敏感，对圣灵的带领敏感，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从主你而来的真理教导，那么可以明白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死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主你为我们死，让我们今天可以活，我们不单今天是可以活，更是为主你而活。愿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引领我们，在凡事上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所要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主你在我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所要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让我们一生都为此活着。愿主你自己亲自的看顾帮助和保守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